设幸福长春，税务与您同行，助力企业发展，税务做您伙伴。尊敬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税务网络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温佳慧。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韩百明科长，和长春税务发展服务团成员中恒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熊伟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二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纳税人朋友们好。
那在前几集的访谈中，我们聊到了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的热点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个人所得税中专项附加扣除在实务工作中的一些热点问题。那子女教育一直都是每个家庭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这次的子女教育支出扣除中，对于子女接受的教育阶段有哪些具体的规定？
好，我先说一下。
好的好的
啊。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所说的，那望子成龙呢是每个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那因此呢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啊是一个家庭很大的支出。那此次呢新的政策中啊对子女接受教育的类型做了明确的规定。
对，
那子女呢接受学前教育啊和学历教育阶段的支出呢可以进行那个定额扣除，是这样的。
那对学前教育与学历教育阶段具体是如何划分的呢？
这个我来说一下哈老师啊。那么学前教育阶段一般是指子女满3周岁到小学入学前1个月。然后学历教育阶段这块它的类型一般分为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这个高等教育这样3个阶段。然后义务教育一般是指小学和初中教育，然后高中阶段的教育一般是指普通高中，然后也包括咱们的技校和中等职业教育。然后高等教育一般是指大学的专科、本科还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这种教育。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它的教育性质一定是指的是全日制教育，而不是非全日制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在职的研究生、自学考试还有这种成人高等教育，这个它都不能算作咱们这个子女教育支出的这个扣除范围。另外它的这个起止时间一般是从子女接受全日制教育的这个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到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我就说这些。
那按照刚才韩老师说，子女教育支出扣除采用的是定额扣除，那么具体标准是什么？
这次的新政策呢是按照每个子女是按照呢那个这次新政策呢是按照每个子女的人数，
对，
每月或者每年去扣除的。那么扣除的标准呢，每人每月呢为1000元，那么每人每年呢当然是12000元。
对，
那例如呢李某有2个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那么呢他可以按照每个月2000元去扣除。
对，
也可以呢按照每年24000元去扣除。
对对，
那么另外呢父母在选择扣除方法时呢既可以由一方去全额扣除，也可以由父母双方呢各自扣50%。这里头需要注意的是啥呢？父母双方都扣除时呢只能按各自的50%去扣，而不能呢再约定其他的比例去扣。
对对，
是这样的。
那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父母啊，在子女满3周岁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而是再由一方的父母来照顾。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享受子女教育支出呢？
我来说一下老师啊，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国家税务总局针对这个问题在子女教育支出的相关问题的答疑的时候也做了明确，对于满3周岁的这个子女，他虽然没有接受学前教育，也就是说没送到咱们的幼儿园、托儿所这一类的，那么父母也可以按照子女教育支出来进行扣除。
对对对对
对。
那如果子女去国外读书或者在国内就读的是私立学校，那这个可以享受扣除吗？
这次新政规定呢，子女如果去国外读书的所在学校为所在国的正规大学，那可以扣除。那么对于在国内呢读的是私立学校，那么并且呢取得的学历呢为国家承认学历的，就可以扣除了。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去国外读书的这个子女啊，他享受这个扣除的时候， 在后期他需要留存咱们境外的这个学校录取通知书，
对对，
还有一些留学的签证，
对，
来作为一些证据，来作为备查，后续税务机关要对此进行备查。
对，
如果是在国内接受的这种全日制教育，那么就不需要留存任何资料了。
对。对对，
那我看了一下啊，除了子女教育支出外，这次专项附加扣除中还有一项备受关注的扣除项目，就是住房贷款的利息支出。在此次的政策中特别提到了首套住房的概念，那这里所指的首套住房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第一次购房是一回事吗？
这个我说一下。
嗯，好
好。
嗯
啊，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现在是很多纳税人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头所指的这个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是指的是纳税人和银行签订的这个贷款合同当中，注明的是首套，首套住房贷款的合同，而且是按照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进行偿还利息，来作为判定依据，而不是说以他第一次买房子的这种行为，来作为判定依据，
那这个首套房贷款的信息该如何获取？
对，我说一下。
好
啊，一般来讲呢，纳税人呢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查询，一是呢手中的纸质版的合同条款中是否有这样的字样，就是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电脑端银行输入呢贷款合同编码编号，或呢去银行窗口告知其银行编号后就可以进行查询了
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咱们中国人民银行的银办发2019年71号文的这个规定，就是银行就各个商业银行，它会把1989年1月1号到2019年2月28号之间，没有确认为是否是首套住房贷款的相关信息会补入到这个银行系统当中。那么从3月31号，就是2019年3月31号之后，对于近30年的这个个人住房的这个贷款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得到。
另外呢，银办发2019年的71号文呢，它规定呢，只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信息归集，但是呢，对个人的商用房和商住两用房均不做归集。这说明什么呢？商住房、商住两用房不认定为住房，
对，
因此呢不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对，
例如呢一些商住两用的公寓。
对，
哎，这样。
对，
那购买的住房如果是本人以父母的名义购买的，然后由本人来进行后续的还贷，是否可以允许扣除利息支出呢？另外，如果在婚姻续存期内夫妻二人购买了首套住房，约定房产证上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男方还贷，后来二人离婚仍由男方来还贷，那这种贷款利息支出是否可以扣除呢？
我先说啊。
好好好。
根据国发2018年第41号文件的规定呢，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在中国境内的首套住房所发生的利息支出可以扣除。那根据这个规定呢，那住房贷款发生的利息支出呢，必须是夫妻二人所购买的行为才有扣除的可能性。
对，
那如果是以纳税人的父母的名义购买的，
对，
后续发生的利息支出是不能扣除的。
对，韩老师这点就是说的非常的对。然后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虽然是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这个房产，然后在房产证上也标注了女方的这个姓名，但是还贷是由男方来承担。后来二人就是离婚之后，房贷虽然仍然由男方来承还，但是女方已经不是这个男方的配偶了。所以离婚后所发生的这个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就不能够再去扣除了。
对，
对。
那么对于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它扣除的定额标准和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我先说一下，何老师啊。这个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呢， 它是指的是每月1000块钱，或者是每年12000块钱。
嗯，
另外一个，它的扣除期限最长是不能超过20年。
嗯，
比如说在咱们的贷款合同当中约定，这个贷款的时间是30年，那么个人在所得税当中享受的这个扣除的时间也只能是20年，并且首套的这个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它只能享受一次，不能重复享受。所以这里头需要提醒这个广大纳税人的，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收入来选择是否享受这个利息支出。
对，
比如说李某，他现在的工资每月是4000块钱，没有其他额外收入，那么这个时间点建议最好就不要去先享受这个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对，
扣除的方法呢，由夫妻双方来约定。
对，
可以呢由其中一方扣除，但是呢一经确定，具体的扣除方式呢在1年之内就不能变更了。
对，
那如果婚前夫妻二人分别购买了住房，并发生了首套住房贷款，那婚后的贷款利息支出呢可以由夫妻二人选择其中的一套，由购买方呢按照100%扣除。
对，
也可以呢由夫妻双方呢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来扣除。
对，
那具体的扣除方式呢在1年之内也是不能变更的。
对啊，然后我再说一点，就是纳税人在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的住房贷款合同还有贷款还款的这个支出凭证都要留好，以备后续的这个检查。
对，
二位老师啊，尊老敬老啊，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赡养老人也是做子女的应尽的义务。那么请问二位老师，对于赡养老人的人数、年龄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好，我先说一下。
好
啊，赡养老人呢支出呢对于老人的人数没有具体的要求，它不是判定赡养老人的依据，而是呢以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判定的依据。
对，
那么对于赡养老人的那个对于赡养老人的年龄，这有明确的要求。
对，
必须是呢年满必须是年满足60周岁的才可以。
对，
那么呢另外呢对于老人呢可以是亲生父母、养父母、继父母，但不包括配偶的父母，如岳父母、公公、婆婆。
对
啊，是这样。
那如果是非独生子女，一人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那是否能够按独生子女的标准来扣除呢？
这个我说一下。
好。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样，如果是非独生子女的话，即便是一个人去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的话，他也必须要和其他子女来进行分摊这个享受的扣除标准。那么他分摊的类型主要是平均分摊和指定分摊，还有约定分摊这样三种类型。我就说这些。
我再说一下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例外情况。如果当年的非独生子女的其他兄弟姐妹均已经去世了，那么呢在次年呢可以按照独生子女的标准来享受。
对，
这样。
那对于赡养老人支出的扣除标准与方法具体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韩老师所总结的那样，赡养老人支出是以纳税人是否是独生子女，而且赡养的老人是否年满60周岁来作为判定依据。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他每月的这个扣除标准就是2000元，同时他也可以选择按年，就是在次年的3到6月，去享受进行个人的这个综合所得汇算的时候，按24000元一次性去扣除。如果是非独生子女的，可以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来进行分摊，但每人分摊的这个最高上限是每人每月1000元，或者是每年12000。
对，
如果子女这个一共分摊的这个上限啊，就是所有的子女加到一起，他的这个最高上限额一定是每月2000元，或者是每年的24000。就是说每个子女他可以分摊1000到每月分摊1000，或者是每年分摊12000。但是最终他们这些子女加总到一起，一定是不能超过2000或24000。
对，对，我再说一点，对于分摊形式中的约定分摊或者是指定分摊呢，必须要签订书面分摊协议，并且呢，指定分摊 优于约定分摊。即便是指定分摊，最高扣除限额呢也只能是每月1000元，每年12000元。
对，
那么具体的分摊形式与金额呢，一个纳税年度不得变更。
对，
也就是说非独生子女的赡养老人支出必须要进行呢强制分摊。
对，
那么呢同时对于书面签订的约定分摊指或指定分摊协议呢要一次赔偿。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咱们2021年呢，自然人纳税人开始享受这个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了。但是在享受这个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机的个税 APP 或电子税务局的网页端来进行填报，然后来确认这个相关的扣除信息。然后以前年度已经填报并办理了专项附加扣除的，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上述渠道进到里头去查看，然后进行一键的确认。如果没有及时确认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那么这个系统它也会自动的视同是有效，而且延长到2021年。我就补充这些。
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解答。那通过四期对减税降费相关政策及热点问题的访谈，让我们对目前正在执行的相关优惠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再次感谢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纳税人答疑解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